录两个小时是怎样？神经病是不是？
我要担心你会剪到死掉，
真的。
欢迎收听顶楼加盖。
嗨，大家
，Hello。
对，那这是对人生没有方向的人，我们建议你随波逐流的下集。那上次我们聊到，就是有哪些征兆会表示你自己其实是在穷忙。我们想要先跟大家聊这件事情。Danny 有过任何 burnout 的经验吗？因为我觉得感觉软体工程师好像比较不容易有瞎忙的状态，还是其实也是有很多。
我不是说我现在的工作啦，但其实很多软体工程师的工作都蛮没有意义的，就是只是在处理一些很简单的商业逻辑而已。然后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你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或是你解掉一个 bug， 但那个 bug 其实是一个很无聊、很蠢的错误。如果你的职涯都在处理这些东西，然后每天一直加班，你没有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那你就 burn out 了，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留给自己的空间去想说你到底要干什么。那这样子其实你就不是在水波逐流了，你已经快溺死了，你已经要变成行尸走肉了。我是这样觉得啊，对我来说你 burn out 了就是一个在瞎忙很重要的征兆。
嗯哼，那你觉得在 burn out 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特征，就是你会感受在心情上啊，或者是工作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暗示着你自己其实在 burn out？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不想讲话吧，
嗯，
就是你可能回到家之后你就坐着，然后也没有干嘛，就不想讲话，就坐在那里。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还蛮常这样子的，
干，真的哦？
对啊，应该说感觉有时候因为我职业的性质嘛，因为我是 PM， 所以一天会需要开非常多次会议，然后有时候回家就是完全不想要讲话。不太确定是不是 burn out， 但就是不想要跟别人讲话，就是会觉得今天讲话的 quota 已经用完，就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哦，因为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如果要寻找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啊，
嗯，
有时候你是要积极的去跟自己对话的。
嗯
而且其实你跟自己对话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耗费你自己的能量的。如果你今天不想跟任何人讲话，那你有很高的可能你也不想跟你今天的自己交流了。
嗯哼，
对啊，讲好像我是心灵导师，但我是真心这样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问自己一些事情啊，我现在做这些到底有没有意义啊，下一步到底要该怎么做，要不要回台湾，还是要去其他国家看看。你就需要留这种跟自己对话的力气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不想讲话就是一个征兆。
哦，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对，
我觉得跟我的状况有点像，我刚刚讲的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就是指觉得要把时间留给自己。我会花蛮多时间在处理自己的一些情绪跟想法，然后还有检讨就是自己今天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人际交流上有哪一些不足。然后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会耗费掉非常大的力气。我觉得有时候会比我跟你聊天，跟朋友聊天，或者是跟家人聊天还要来的累人，就因为对自己要很坦然，要很100%的诚实嘛。很多事情或很多错误，其实你跟别人讲，别人可能会安慰你，但是你跟你自己对话，不会有人安慰你。你必须要赤裸裸的去面对那样的错误，然后去检讨、去修正，才会一天比一天的过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子跟自己对话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累，又会觉得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 burn out 的一种征兆嘛？你会这样觉得吗？还是说跟自己对话的同时，其实算是一种进步？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嗯，
会不会有听众觉得我们在乱唠英文，说 burn out 是什么？
哦
，burn out 就是吼，你去查字典好不好？
不知道，我觉得有点难，应该叫燃烧殆尽吗？是这样吗？
被榨干吗？
对啊，就是引擎可能过热，然后就。
我这个 B-box OK
卡住
OK OK 那我觉得
你说刚刚怎样
这个解释应该 OK， 请不要介意我们讲英文，拜托。
可能是你知道中文不好找不到更贴切的词了。
对， 不是用英文好，是用我们中文不好，所以请大家体谅。然后现在因为感冒，整个人变得谦虚。
OK
啊 ，OK， 刚刚讲到你说跟自己对话，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啊，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然后跟自己对话对到 burn out 的话，我觉得那是 OK 的、欸，因为起码你是为了自己，你不是因为已经完全没有时间留给自己了，然后你就倒头就睡，就这样过了一天。你是每一天都有在跟自己进行对话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就是每天都要跟自己对话这件事情，可以确定目前自己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你唯有知道自己在哪一个位置之后，你才能知道你要去哪里。
没错，有时候也是一个抒发压力的方式。我记得是我女朋友跟我说的，就是她跟我说，你可能每天睡前的时候就想三件今天发生的让你开心的事情，然后想一下为什么，
嗯，
通常这样想想之后，你就会开心很多，类似这个样子吧。我觉得如果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对话，就是去了解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可以从这里开始去找那些
会让你快乐的因素。
对对对，而且那些好的因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都跟自己有关。对，就是这样，推荐给大家。
你让我想到一个，我之前在书上看过，就是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因为。其实 很多心灵大师就是会说，就是心存感激的人会更容易快乐，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对你很好，所以你才会感激，所以你相对来说你会比别人更快乐。然后他教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拿一个桶子，然后每一天就是写下你最开心的一到三件事情，然后放进那个桶子里面，然后我讲好多然后，把就是写完之后就把这一件事情放进桶子里面，就像摸彩箱一样。然后当你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非常非常沮丧的时候，你就把那些字条拿出来看，然后那些东西就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他说，如果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今天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开心的事情，那你就写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活着，这样也是一件事情。至少你就是活着嘛，你就是。你又在人世间过了一天，这件事情值得庆祝，就把它放进桶子里面。这样子你就有一个自己的快乐箱，然后这个快乐箱就是可以帮你度过非常多低潮的时期。
哦，其实听起来不错，但有一个 bug、嗯、
你说说看。
就是假设我今天非常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跟我哦看好非常蹙眉头，我想一下要怎么讲。
好
好，我觉得这个简单一点。我跟我的女朋友出去玩，很开心，这是我今天发生最开心的事。然后我失恋的时候，
哦、oh. ，
我很难过，我抽了我的快乐箱，然后看到我最快乐的事是跟女朋友出去玩，干整个悲从中来，直接眼泪喷满快乐箱。所以是不是建议大家要做快乐箱的时候，如果你跟女朋友分手，记得把跟女朋友有关的东西先拿起来。或是男朋友，或是伴侣，好不好？中性的用词、嗯、，OK。
对，这样子真的是感觉快乐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 bug， 就是在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断裂之后，有一些原本很快乐的事情，曾经的快乐变成现在的伤痛。
没错，你知道为什么会记得这种事情吗？还有记得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很喜欢写卡片，也会收到来自女朋友的卡片，
嗯哼，
你就把它收集起来，就觉得看一看很快乐。然后等到分手之后，你就会干，真的很想把那些东西烧掉，而且你根本不敢看。我觉得、
啊，我觉得是不敢看诶、欸。我觉得就是要等到事过境迁，然后很久，就是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的时候，你才会把它打开。
对，所以、嗯、如果你。真的要做快乐箱的话，我觉得可以准备一个是伴侣快乐箱跟一般快乐箱，把它分开。还有爸妈快乐箱、家族快乐箱或宠物快乐箱也分开，因为可能会死掉，你知道吗？哦、就是
真的哎，这样讲倒是真的，感觉要分门别类。
没错，我觉得跟人牵扯到就是这么复杂。哎、嗯欸，好像有点扯远了。我们回来今天的话题。那你觉得除了 burn out 之外啊？有哪些征兆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正在瞎忙，而不是有目标的随波逐流？你会觉得开会在瞎忙吗？因为我对 PM 的印象就是开很多很多会。
嗯，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说开会这件事情本身在瞎忙， 比较严谨的一点来讲，就是无意义的会议，它比较像是浪费时间，就是它有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出席，然后必须要坐在那里，但是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的关系其实非常远，又或者就是这一整个会议讨论下来其实没有一个结论，但这个会议就必须存在，因为我觉得牵扯到人的事情其实就会有点复杂，部门跟部门之间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讨论，就是一定要有那一场会议，然后有时候没有结论就是一个结论，
嗯，
对，但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个 PM 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努力去处理掉，去避免掉这些问题的发生。
对啊，成长这种事情啊，除了在工作之外，可能就要回到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办法让你成长这件事情。
嗯，
就是像你说的感觉，就是人很复杂，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做决定是依靠感觉，不是依靠理性。就算是工程师，我觉得也是一样，大家很常在争执什么东西比较好，或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较优雅。
嗯，
就这其实很难定义，虽然可能大家大致上有一个美丑的概念，但是这都不是绝对的，对吧？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成长或有没有意义这种事情，其实跟你在的环境里面的人很有关系，对啊。
那你觉得这些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会让你觉得说会让你成长？他们有哪一些行为，或者是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或者是说了些什么话，会让你觉得这些人有办法帮助你？
就是我猜啊，应该不是说我猜，我目前的想法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这个人非常非常会做人，就是跟谁都处理得非常的圆融，处理都非常的好，所以跟他相处起来会非常愉快，就不管他工作能力怎么样，你都会觉得诶，这个人不错啊，这种人其实在大公司里面很容易步步高升，但是其实你跟这种人相处，你学到很多很多做人处事的态度，可能对你职涯有帮助，但其实对你真正的实力是没有增长的。因为如果你所在的工作是一个技术职的话，然后但是你专精磨练你对人的技巧而已，那你就是在剑走偏锋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你能力非常的强，但是你人很鸡掰，那我觉得这也不行。所以其实，能抓到这种平衡的人，我觉得在职场上非常的少。就要么是看到那种很会写code，然后非常棒的工程师。等一下，我们要批评我同事的意思哦。但是就是跟他相处起来就是会有一些摩擦，就他可能不懂得不那么懂得应对进退，他不是对你不客气，但你就是不舒服，然后另一种人就是让你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好像说不出来说他到底真正做了什么，但是他又可以洋洋洒洒说一堆，就我觉得两者都有办法做到的话，就是我认为有办法让你成长非常快速的人，对吧？而且这种人通常就算跟你同年纪，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开现在这个位置，继续往上冲上去了，或是他可能只大你几岁，但你跟他讲话会有时候会有错觉说，干他到底出了社会几年，怎么那么屌啊？
或者是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feel。
嗯哼，那你在职场上有遇过像这样的大神吗？我觉得这可以称之为大神，因为我现在脑袋也想不到。两三个吧，
大神吗？我想一下哦，啊，我觉得我之前的两个老板都是吧。
OK，
就是最近去拍汽车广告的那个。
OK， 他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觉得他脑袋非常清楚的人。然后我跟他相处，你会觉得有点微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一样，是因为他跟我们已经不是同年纪了。对啊，就是年纪已经有点差太多了，所以我就先略过这个例子好了，而且还有点太特别了。然后另一个例子是我更之前的老板，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会操弄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人，就不管是合伙人还是员工跟员工，还是员工跟其他合伙人或是股东，都被他弄得服服帖帖的。然后能力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或是负责募资的人， 我没有怀疑过他的能力，是完全可以信任他的。我那时候就算是学到蛮多了吧，只是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太小了，所以就会有点不服气，觉得你是不是只会
讲大话，
只会讲大话，只会对啊，只会在那边操弄我们。而且你知道，是爱因斯坦说的吗？还是谁说的？他说，就是你可以永远骗某一些人，或是一时的骗所有人，但你不能永远的骗所有人。我觉得你去操弄人际关系，就是有这个风险，就是你没有办法骗得了所有公司里或是你遇到的任何人，只要有一天啪扛了，就会连环爆。所以其实我觉得学到一件事，也就是你可能很擅长操弄这种东西，但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就是你要诚实面对你自己还有其他人。这诚实面对不是告诉自己说，就是说服自己说谎是 OK 的，然后说服自己接受另外一个事实，而是你一开始就真的觉得这样 OK， 那你才这样做。我觉得那是我从他身上学到很重要很宝贵的一课啦。对啊，虽然那时候薪水不多，然后工作我觉得也算是辛苦，但是我很珍惜也很感激有那一段回忆，那一段工作经历啊。对，
所以那段经历你觉得是成长而不是瞎忙？
对，那段经历完全就是成长。而且我觉得很大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 那一个老板在，而且那一个老板也会连带的影响其他人，就是他跟他的其他合伙人可能会有一个类似，也不能说母鸡带小鸡，但就是领导的关系。
嗯，
你就会让整个领导的团队更加成熟，觉得公司更有样子，你会更安心一点了。我觉得只要待过小公司的人可能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一个公司看起来不知道在干嘛，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真的，
真的。而且有时候，干，万一你又是创办了的话，那你就会更害怕，你就觉得哦，怎么办？怎么办？
嗯，
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除了创业之外，这一段经历真的是让我人生学到最多的工作经历。
了解。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能不能辨别你自己是不是在瞎忙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去检视你身边的同事跟朋友，这些人是影响你最深的人，然后这些人的特质跟专长也会深深的影响到你在这份工作跟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在瞎忙，或者是有效率的随波逐流。
没错没错。
嗯哼，
那阿粉你觉得呢？就是怎么样子算是有效率的在随波逐流？
我觉得有效率的随波逐流必须要有一个策略。就是我们随波逐流，其实上集我们讲到非常多关于职涯的选择跟职缺的选择嘛，还有就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跟透过工作去删去自己不喜欢的一些事情，进而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随波逐流的这段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去做很理性的分析。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很多人做决策其实是很感性，是靠感觉的。那你在做随波逐流的这段过程，你有可能也会依照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当下其他人给你的意见，你去做了这个决定。那我要说的是，你必须要有效率的随波逐流，很重要的第一点是你必须要选择一个现在这个时空背景下对的产业。那所谓对的产业，其实就是一个以客观来说它正在向上提升的产业。
OK， 所以
嗯，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就加入 Foodpanda，
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吧。就是尽可能的去收集目前台湾或者是你要想待的那个国家哪一些产业是正在向上提升的，那又有哪些产业是正在步入死亡的。我听过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理论哦，就是他讲说我们大致可能像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台湾也是一个不小的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它是一个量体的存在，那产业就好比是一条线，那人就好比是一个点。那可想而知，点再怎么爬升，再怎么爬，再怎么前进， 都比不上体跟线在移动上可以带来的进步。所以身为一个人，身为一个点，你必须要去想办法去站到一条一直正在往上前进的线或者是体，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现在有这么多台湾的同辈的年轻人去到海外工作，去追寻更好的机会。因为有很多产业甚至是很多职业，他换了一个经济体之后，他可以带来的成长完全不是你个人的努力所能企及的。有可能他跟你花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努力，但他就是在一个正在向上的产业，正在向上的经济体，那你不管再怎么努力，你这个点再怎么移动，你都比不上他像搭电梯一样的一直这样上升，甚至像是搭火箭一样。就像那感觉，你有可能只是在地板上慢慢的移动，但人家是搭火箭。这就是有没有效率的随波逐流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你必须要去理性的分析你目前所处的产业是什么，接下来是你所处的经济体是什么，这都是非常重要。
确实是，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有点像吧。如果你没有什么家庭的因素或是个人的财产因素考虑的话，大部分时间就是这种火箭就是要冲，有火箭就上船了。
对，
就算烧掉你也会学不少东西。
同意。
对，但基本上烧了几次之后，你就觉得累了，我们先回到平地休息一下，开个车兜兜风这样。
在随波逐流的状况下，我真的是还蛮推荐大家去思考看看这类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眼光跟这样的想法会让你在职涯阶段的决定会有非常大的改变，会比你就是靠感觉会来的清楚跟理性，然后也能更接近就是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吧。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待在一个有成长然后你也开心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做更多的选择。好，回到瞎忙这一段。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有效率的随波逐流，是要选择一个正在上升的产业或者是正在上升的经济体。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明显觉得自己在瞎忙的点，应该是在工作时候的心理状态。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瞎忙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做比较 routine 的事情，也有些人比较喜欢做创造性的事情，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哪样子的事情就是在瞎忙，哪样子的事情就是有意义的。比较可以让大家去做判定的一个状态是工作当下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工作到非常快乐的时候，其实就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心流状态嘛，这个大家应该都 很清楚。心流状态就是你完全没有感受到时间正在流动，你就是完全沉浸在你所做的事情当中，并且为此感到非常的愉悦。那这是一个在工作上我觉得最舒服的体验嘛，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上你的工作可以让你一直进入心流状态，那我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对你来说非常的好，因为它带给你非常多的愉悦，然后心流状态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出非常高效的产出，在长时间之下你一定会有所成长，而且可能成长的幅度会非常的大。
确实。
我觉得相对于心流这个状态，有时候你在工作上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想法，有时候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或者是我在哪里，我是谁，很慌，有一点不知所措，甚至对于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都可以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非常的负面。就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然后你就把这件事情放得非常的大，就觉得哇，这件事情毁了我这整个一天，我这一整天都不好了。那有可能不是你同事或者是这个环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内容不适合你， 而这些工作内容可能会让你感觉不到意义，或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这样对你来说就是一种瞎忙。嗯，我觉得可以从这类的特征去判定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的随波逐流，还是你就是单纯在瞎忙。
OK， 说得非常好。
好的，那 Danny 还有觉得有哪一些特征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就是关于有效率的随波逐流跟单纯瞎忙这两件事情。
刚刚讲到心流这个状态，我觉得不能讲，我觉得我们要去干，不是。到底要讲什么才好？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讲？我觉得，就是那天我跟一个在东京工作已经两三年的朋友聊天，这样问了他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这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讲错话？他是不是生气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没有啊，他了解啊，因为他说在好像在日本越待越久的话，你都会。”一直以为别人是不是生气了？我觉得这个原因的养成，就是有时候我在会议会想要讲日文的时候，就会去 Google 一下什么正确的讲法。就是你知道很多这种日文的网站就在教你怎么样措辞才正确，就是敬语啊、谦让语不是有用就礼貌，就你还要用的到位，有点像你拍马屁要拍的精巧一样。就是我不是说我在精通拍马屁，但就是。你既然要学日文，那就想说学这种底蕴、学这种语感的东西，会比一直背单字好玩。当初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去查这种东西的。然后日文有一个文法，就是只要你学过大家的日本语，你都会知道这个文法，就是 I think 我是这样想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啦。
对。
然后这句话啊，日本职场文化的文章就会讲说，这种话就会给一种。你很不确定你到底要讲什么，或是你不信任你自己要讲的东西的 feel， 就会给人这种语感。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要避免去讲我觉得这三个字，就不是说我不想表达自己的感觉，但是就这样子讲我就很怕会给人家这种印象。对啊，
在台湾好像没这么严重，我不能说没有，但我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
我觉得日本应该还没有这么严重，但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严重，然后我就被影响了，就是有点害怕啊。心流状态，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主管前阵子有在跟我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觉得这里的工作环境不错，可是可能有一点没什么变化，引不起大家的激情，所以他希望去规划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去策划一些事情，就是写一些文件，然后写给他啊。反正最近也不能说烦啊，就是学了新东西。就是我听完那个Google OKR 那本书，叫做 Measure What Matters， 是 John Doerr 写的。我忘记他到底是不是发明者，但他是贯彻这一个方法的人。
John 是 Intel 那个吗？
对，John Doerr，
对对对，那没有错，那就是，因为 John 的关系 ，Google 才开始执行 OKR， 最后把 OKR 的精神发扬光大。
没错，就是因为要写这份报告，所以去把这本书快速翻完了。就我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工作变得有热情，然后我的主管就 challenge 我说，怎么样叫做有热情？然后我记得我当下一秒钟就回答跟他说，你做到会想停不下来，那就叫有热情。然后主管就沉默了。没有啊，他就是其实我不确定他到底是同意我还是怎么样，知道吗？但总之他最后是接受这个论点的，就是他觉得这个目标确实是实际，但是是困难的，就是符合这个 OKR 的要素。然后我觉得让你会进入心流的工作啊，很多都带有这种特质，就是你可能做下去之后会有点停不下来，就是你会一直想要
把它，
就算你在休息，你还是在想它，然后可能隔天一起来就继续做，类似这种感觉吧。但不得不说，就是 OKR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如果不是只是单纯为了上行下效的话， 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对啊，
那你们公司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当然没有啊，只是我自己要写这个企划，所以才开始看这些跟管理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的企划是要协助你们部门去导入 OKR 这个制度？
哦，不是不是，只是我要写我的企划，然后我想要用 OKR 来架构我这个企划而已。
那你用起来的心得怎么样？
用起来的心得哦，我觉得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很多公司它被滥用，就是我不确定哪些公司有啦，可能 Google 有吧，我也不想说 Google 坏话，但你知道公司一大，就是会有一些人会想要有一些看起来非常有绩效的东西，然后这种东西通常要够困难，然后又可行，你等于是要去 maximize 这个函数，你知道吗？就是要够困难，然后要够可行，但是这跟真正想达成的目标或你认为好的事情可能是相悖的，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一旦你把这个东西跟绩效套在一起，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衡量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在衡量的东西是我想要升职，我想要加薪，那你用 OKR 来做这件事情不是不可以，但是这就失去它的本意了，你知道吗？
完全能明白啊。
对啊对啊，就基本上我觉得它每一步都不能错，就是你的 objective 要非常的明确，而且要是可以跟动的，就不是说
定下来就是好像画押一样。
对，业绩成长每200%，干我就去弄表，就不是这样的，它是可以调整的。就是你在设定 objective 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预留这些空间，然后还有你的 key result。我觉得 key result 很容易，有些人会去列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我不能说琐碎的事情不重要，细节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不是你做 OKR 的起因啊，就是你这个 key result 是为了衡量你这个 objective 有没有达成，而不是我为了达成这个 key result 所以我去设定这个 key result。大概是这样吧，但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不管是管理自己的人生或是对整个 team 都蛮有帮助的啊，我觉得。但是到大组织或是牵扯到其他利益的时候就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觉得这可以讲回到瞎忙这个点，因为我觉得大组织很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想要导入一套什么样的管理方法，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自从 OKR 出现之后，台湾其实很多不管是新创公司还是传统大公司，都有很多人在讲说 KPI 怎么样，KPI 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要导入的是 OKR， 然后就就有人问说，那 KPI 跟 OKR 是有什么差别吗？他就会说，KPI 就是从上而下制定，然后老板要我们做 top down 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导入的 OKR 其实最棒的事情来了，就是从下而上，我们可以自己定定我们的目标，定定我们的里程碑，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所以导入 OKR 的时候，我们就
不是老板决定了，
对，我们就有充足的权利去做决定，说自己要做些什么嘛？好像也不行。所以到最后 ，OKR 这个东西跟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像敏捷开发这两个东西，其实到最后，我觉得都有一点流于形式，或者是为了敏捷开发而敏捷开发，或为了 OKR 而 OKR， 这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一个在瞎忙的状态。
没错，我觉得好有画面感哦。我觉得台湾很多的新创公司或是稍微大一点的组织在导入 OKR 的时候，他们的 OKR 可能就是老板说这样做吧，然后员工就 OKR 的这种 OKR， 就是真的变成 OKR 而已，他完全失去了他应该要有的就是这种纲举目张的感觉。
就有时候都会流于形式，但其实 OKR 跟敏捷开发这两个东西要学的应该就是他的态度。我觉得一个组织你要怎么执行这些东西，你可以去做很多的调整，调整到适合你整个组织的架构，但我觉得你要学的是精神，就是敏捷开发它是一种精神， OKR 它也是一个精神， 只是这些东西他们都有很大的公司去执行，传授了一套方法论，但我不觉得它适用于所有的组织，所以有些组织它最后只学到了皮毛，一定要怎样怎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很多为了，我觉得蛮遗憾的啦，这就是一个组织上的瞎忙，就是一种集体员工的瞎忙，那对于自己跟组织我觉得都是蛮大的伤害。
没错，就是从一个人的行尸走肉变成 Walking Dead，
一群人的行尸走肉。然后这又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一点，你待在什么样的组织，你待在什么样的产业，你待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比你更大层级的那个东西都在做瞎忙的事情，你再怎么努力，你的成长也会非常的有限。
没错，但是啊，这样今天是不是讲了太多我们看的书啊？好像在炫耀我们看很多书一样。没错，我们就是看很多书，怎么样？不是，
干，
我跟你讲，没有，因为我这个周末生病，所以真的只能待在家里看书。嗯、然后看了那个李龙马的《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我觉得他里面很好看。他就是一个韩国的记者，韩国一个这要讲起来太长了。总之，他就说在大公司里面啊，就是会升上去的。通常就是那种人缘非常非常好的人，他可能会在各个部门到处轮调，然后你会发现他一点专业都没有，但是他可以跟大家处得非常的好，他也不会霸凌下属，他会一直称赞你，称赞你也不是觉得你做得好，他就是想让你觉得舒服。
嗯，
跟着这种上司，你就学不到什么东西，自然组织也不会有什么目标。我记得那时候，因为韩国那时候是保守派政府，所以其实不太能报很多跟政治有关的新闻，但他被调到经济部，经济部的部长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一个非常会做人的部长。然后那个部长啊，他轮调过交通部、警察部、社会部、政治部，每一个地方都轮调过，每一个主题的报道，其实他都不太懂。然后经济的报道啊，你知道他跟他说，他觉得因为那时候韩国是保守势力上台嘛。就是你不可否认，其实像是蒋经国时代的时候，台湾的进步可能有捡到一些美国血血的成分在，但是整体社会安定，然后稳定的经济成长是真的。所以其实那时候韩国的经济有很多可以报道的，就韩国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形。但是那个部长就跟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们来做点调整，你去报道这些股市啊，经济大市场的东西离民众太远了，没有人看得懂。你去报道一下，就是百货公司的那个物价涨得怎么样，然后柜姐的穿着，或是贵妇最近都在买一些什么。经济报，我们经济版就上这个新闻。他说那时候觉得非常的荒谬，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啊？这一个经济部的部长啊，最后高升了社长，而且还把这个作者开除掉了。我觉得有两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李龙马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他人生是在游离的，他是在有点在瞎忙的，因为他的组织没办法跟他的目标匹配。但是那个部长他完全没有在瞎忙，我觉得他真的是走在人生的成功道路上，就是他很知道自己在干嘛，可能他就是擅长这种对人处理的东西。也不是跟大家说当几百人很好啊，但是如果你喜欢当几百人，这也是一条路，好不好？祝福大家。
对， okay. 我觉得以前好像都会对于善恶有绝对的分别，就会觉得哦，这种人好坏，这种人怎么可以当到社长？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当立委？但后来都觉得，他之所以可以在那个位置，都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只是你想不想成为那样的人。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社会走跳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冲突，就是你究竟是要获得很高的位置，赚很多的财富，还是你要无愧于心，但是平凡的过一生，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善良完全是一种选择，而且是要不断的在每一个抉择当中去做出，我觉得可以用牺牲这两个字，
完全可以这样讲。对啊，我觉得不是自夸欸，但有时候不愉快的时候啊，可能就是有一些冲突啊，或是真的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却会回头细看你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 如果你都是选择善良的那一个的话，你到最后会庆幸说，哎，好险我自己是个好人，今天又可以睡个好觉，完啦，就这样。对我自己来说啊，可能我比较乐观。好啊，其实我没有很乐观，但是
但有可能你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一个好人啊，因为我觉得要当一个好人不容易耶，非常不容易。
对啊，对啊，啊，我们先结束这个瞎忙的话题。
嗯哼，
我发现啊，又来了，发现个屁！我发现东西方的人都有这个迷失，就是就算你觉得你在瞎忙，是不是还是要待满一定的时间才能离职？但其实我们两个人都蛮常换工作的，就阿粉觉得如何？
我觉得好像待满一段时间是台湾很多新鲜人的一个观念，我不能讲迷失，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问题。其实它是不是个问题，取决于你应征的公司。有些公司没有待满一年这件事情不是个问题，但有些公司你去应征没有待满一年就是个问题。很多新鲜人会觉得可能第一份工作一定要待满一年然后再想办法换，所以就算工作内容非常的瞎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成长，他也会咬牙撑满一年然后再离开。但我觉得应该要去思考的点是，你下一步要去哪里，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没有待满一年这件事情真的会这么重要吗？举个例子好了，就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到一间很传统的大企业去工作，那我觉得你的第一份工作有没有待满一年就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想要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那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到底有没有做满一年这件事情就不这么重要了，比较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到底有没有带给你足够的价值。
确实是，如果你心中有一个策略的话，其实到底该不该待满一年你自己心里就有一把尺了。对啊，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有没有策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也就是说每个人待在一间公司，就算他再怎么讨厌这份工作，他如果没有离职都代表他待在这边有他的理由，不论是这份工作可以带给他金钱上的支持，或者是这份工作的履历能够带领到他下一份他想去的地方，都是一个理由。你必须要找到你待在这份工作的理由，你才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那如果说这份工作你除了待满一年这个迷失之外，你其实找不到任何待在这里的价值，那你其实可以直接离职，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往往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待在这里，有可能就只是因为一个迷失，而导致很多人浪费了很多珍贵的时间。那又回到就是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份工作之后你的下一步会去哪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把你从应征上一份工作到离开上一份工作，甚至是上上一份工作的这些经验，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变成一个故事。但也不是要编一个谎言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把你思考的脉络告诉面试你的面试官，因为他们要知道的是你为何对这份工作有兴趣，然后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同时这份工作对你来说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完全知道这份工作可以带给你什么价值，那对于工作上的表现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没错，我觉得哦，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只有软体工程师这个样子，但你在职涯上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应该是要让你未来的选择越来越多的那一个才是你应该要选的，除非你已经很确定说我就是想要做这个。但你知道就是你现在喜欢的东西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就腻了，所以其实你不断的去选择那些让你未来有办法有更多选择的工作，我会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优化策略嘛。
嗯，
对啊，这个举例有点像这个样子。先说我现在讲的没有批评任何科系的意思，但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叫做你要做会逆风的那个选择。会逆风的意思就是你不是直接简单的飞到目的地，你是用更困难的路，而且可能还没有降落，那个才是你应该要选的选择。比如说你今天你的实力够上数学系也够上经济系，那其实对数学系人来说去弄懂经济的理论就难的那些微积分什么对他们来说可能超简单， 但是反过来，经济系去学拓普啊、高等微积分那些，就会非常困难。在这个情况下，数学系就是一个逆风的选择。然后我觉得选择职业，如果你还不确定你真的喜欢什么的话，可以试着选那个逆风的。而且，就算你真的待不满一年，或是你待的时间很短，我相信这种逆风的选择都会让你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跟看法。
嗯，那连你有曾经做过逆风的选择吗？
我想一下哦。哦，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程式语言的时候啊，其实最简单最简单就是去看一些很简单的参考书，然后把东西给拷出来。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所以就一直去找说有没有一些更基础的东西，然后就找到一门课叫做 Name to Tetris， 它就是用一小一小个逻辑闸，然后慢慢组出一个电脑，然后组出电脑之后，在电脑上面写你自己的程式，就是从头到尾造一个电脑跟软体的课程，非常非常的扎实，而且对一个不会写程式的人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我对电脑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经验，虽然你可能从小用电脑用到大，但是如果你没有写过程式的话，你不会知道什么是 CPU， 什么是记忆体，什么是 thread， 什么是很多很多东西你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在这个逆风的过程中，应该说进一步坚实了你的基础之外啊，它也加强了你的勇气，就是你未来遇到任何你看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你都会有勇气说其实我是弄不懂它的，对啊。我觉得到最后啦，就是来帮大家做一个 recap 好不好？不行，不能讲英文，我想一下，
回顾，
帮大家做一个总复习。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认为策略有策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只是单纯抱了希望这件事不是有策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分辨说你知不知道自己正在瞎忙，就是你不是在随波逐流，你只是在当行尸走肉而已。我们是讲了四个点吗？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被榨干，第二个就是你身边人的特质，还有你的环境，
就是所处的产业别跟环境，甚至到一个经济体，都比你一个人的努力还要来得重要太多。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进入心流状态，还是一直在想东想西，甚至放大在工作上所遇到的许多琐事。
OK， 然后分辨完之后，
我们后来讲到的就是工作是不是一定要满一年才能走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当下在做些什么事情。
呵，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当下在做什么事情，你就能知道你未来要去哪里，这些方向你都非常确定的时候，有没有待满一年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废话，但我们主要的主干还是在讲希望大家可以就算人生没有方向，随波逐流也能非常有效率，而不是行尸走肉的瞎忙。
没错。
然后最后其实还是会回到就是让大家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工作跟生活这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你要怎么在你的人生中去好好的做平衡。就有些人可能工作非常的成功，但他完全没有过到任何他想过到的生活，他可能没有时间陪伴朋友，没有时间陪伴他的家人，那这样的人算是成功的吗？那又有些人其实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陪伴他的小孩成长，虽然他没有赚非常多的钱，但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的圆满。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只要是自己想要的，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嗯，
嗯屁，
没错。如果不懂得生活，那你成功要干什么？我觉得有点呼应到我们上一期的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不成功，其实很多时候是看你自己怎么定义的。
嗯，
没错。
我觉得我有时候比较偏向于这样的人，就是对于朋友的陪伴、家人的陪伴。大于工作上的成就，不然就是因为我老了，我不确定。
哇，沉重的话题，
还是
老了？
你现在的想法？
现在就想回南部卖 QQ 蛋啊，
地瓜球，
就是地瓜球，
对
，QQ 蛋 ，QQ 蛋吧，南部是
QQ
蛋吧？
对啊，北部地瓜球啊，对啊，
地瓜球个屁，烂透了，烂称呼，不可爱。对啊，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就其实。 我蛮想回到家人跟朋友身边的，还有我爱的人身边，总之是我在乎的人身边。
嗯，
但是我同时也担心这样的物质生活能不能够支撑我们一直幸福的生活着。对啊，
嗯哼，
对，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讲，老实说我是想要回南部的，我是想要回我的家乡高雄的。可是这是我弟弟在找工作，稍微看了一下之后觉得哇吓到，
就可能我们家乡的工作条件还没有办法让我们谈论接下来的种种生活的话题，就是连开启生活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想，
不敢想，就靠这个 podcast 好不好？
还有 QQ 蛋，
就是早上卖 QQ 蛋，晚上录 podcast，
开幕的跟大家讲，
开幕跟大家说，记得要来买哦。
好，
就其实这种人生啊，职涯的话题是很难在一集，我不知道剪出来是多久，可能不到一小时，但在一集节目里面讲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有一些疑问，如果你们有想问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我们也会尽量的在 podcast 中来回答你们。对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哦，但我们不一定会回答，对啊，
就是拽，根本就
都没人，
就更没人要问，对啊。好，所以
OK 啦，今天
对啊，今天这个主题就到这边。那我们对于人生的想法，对于随波逐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在做选择的时候，就真的是采用我们跟你们分享的这些思维跟策略去做选择的，所以在我们往后的经验分享中，一定还会再带到这些东西。那就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啦。那这集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
拜拜。